东北叫大烟炮，一卷起来，天上地下全是雪，你根本看不到哪是哪。我往回走还不到十米，我发现我的脚印被大雪都掩埋了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天上掉下来一样。往天看，灰蒙蒙的大雪，四外边看，看不到任何的地方，连树慢慢黑下来，天气已经黑下来，树都看不见了。我突然发现我的生命走到了绝境。从89年我逃出广场，我都没有感觉到像那个时候那么恐惧，那么绝境。到任何时候，不管哪管他不接待我，我还能够走路，还有人。但今天我找不到任何人了。那很奇妙，神在我这种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境遇，是因为我的骄傲，是因为我的罪，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有限，太有限了。我们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我们今天很多来到美国人说，我读了博士我就可以了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。我有了汽车就可以了，汽车可以撞车，不可以。如果有房子可以了，房子有点股票跌完了，你工资工作没有了，你就要卖掉了，不可以。所以你生命必须找到生命的根本，你有那个坚定的你生存的力量，那你才可以，否则你不可以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那个时候神就让我看见人是多么可怜。所以我在那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突然神就让我看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building， 我就爬过去，当时发现是一个草垛，一个很大的草垛。这个草垛是农民打成那个成捆的垛好的，准备喂牛的。它荒原的草比较好打嘛，他们就打了那个草垛，巨大的草垛。我就把几个草捆扒下来钻进去，想避一避风。可是我一进了那个草垛，一步行走，我突然发现那个寒冷是人不能忍受的，因为我的衣服开始结冰了，慢慢慢慢里边那个衣服就开始结冰了，那个温度已经没有了。我是个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人，我小的时候我的家就这个环境长大的，我非常知道像这样的温度我的体温能抗制多久，不过8个小时我就会被冻死。我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那冷的受不了，把内衣赶紧扒出来扔掉它，因为内衣全是水，就穿着那空心的羽绒服就捂死，那真的是非常的寒冷，根本受不了。在我冻得上牙打下牙，我就根本受不了，就要冻，感觉到那种就抗拒不住的时候，突然想到姐姐讲的话，你要祷告。她说，孩子，如果你没有人帮助你，还有耶稣，你向他祷告，他会听。当时就想试着祷告吧，如果他真是神，他如果爱我，那他就能听我祷告。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信心，我就开始祷告。我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，我第一个祷告。我突然当我一说主的时候，这个字一说出我的口，我就开始哭。从小到大没有屈服过，向任何人承认过他是我的主。小的时候爸爸说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，那就听着而已啊，不听也不行，也没真把他当救星。长大了，上了大学了，自己知识越来越多了，突然发现自己是自己的救星，世界上谁都靠不住，就得靠自己。逃到这个荒原，突然发现自己最靠不住，那动都抗受不了，你能靠着什么？靠不住，才承认耶稣是主。当一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主权没有了，什么都不是了，20多年白奋斗了。那还不如早点从小就承认他是主就得了呗，你说这奋斗了这么一圈，你是白走了一圈，心里那种感觉挺复杂，就开始流泪。我想的是圣灵的感动，当我流泪的时候我就开始认罪，我承认我骄傲，骄傲，我承认我的罪，对家人，对父母不孝顺，对妻女不尊，就不爱护，跑到这里来了，把他们扔到中国，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，负不了责任，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，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他认罪。当我越认罪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越敞亮，越认罪的时候心里越好像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，就不断的哭哭认罪。但认罪的时候我就越祷告就越温暖，越祷告越温暖，那个感觉非常的奇特。我就觉得可能这就是他们那些农民基督徒说的神迹吧，我身上出现神迹了，越来越温暖，越来突然理性回来了。想到小时候读的那种书叫《10万个为什么》，有个为什么就是人要冻死之前为什么身体是发热的。这理性有的时候也挺吓人的，为什么发热呢？我们东北人知道为什么发热，因为你的身体的热量都出来抵御寒冷，当你的肉热量散完了你就冻死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东北冬泳的人 黑龙江、松花江，你砸开冰，我们就能跳进去。游得很舒畅，上来光着身子就在雪地走来走去，一点都不冷。是因为他正热的时候，他特别热的时候，教练说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你等着热量过去就冻死了。他冬泳是有时间的，不是在里边随便游多久的。我想我完了，我热量快没了。那个恐惧，我觉得我头发都直起来，我懂了一个词叫毛骨悚然。没有旁边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时候，突然我就呼求主，我说主耶稣，我知道我要死了，如果你救了我，让我今天活过去，我就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。那事不知道活祭什么意思，每天地窖底下听着上面祷告，主啊，要把自己献给你作为活祭，是你喜悦的。我想你喜悦的我还不赶紧说，我就听着他们说就这句话他最喜悦，我就把自己献给活祭，今天我是活祭。后来人说活祭就传道人啊，其实是错的，活祭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把自己献给他作为活祭，活祭不是传道人，就是把你生命交给他啊。所以我今天成了传道人，从小什么梦都做过，就没有梦过成为传道人，什么理想都有，也就从来没理想长大我要做个传道人。哇，小的时候看那些传道人跟我爸爸一起被拉出去斗，然后穿的那个衣服怪怪的，觉得挺奇怪，我怎么能从小有个理想跟我爸爸一起挨斗呢？不可能的，我从小就想当兵，我真是意志很坚强的人，我就想当兵，从小我就锻炼意志，小时候就用凉水洗澡，因为看毛主席从小就用凉水洗澡。结果兵没人，爸爸就坚决不让我当，我大哥当了兵就不让我去了，没当成兵，所以成了大学生，被当兵的罪。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幽默，就这样的幽默。所以我那天祷告，那是我的一生一个奇妙的祷告，在那天我被主得着了，我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。我在那个草堆里昏睡了差不多24个小时，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人从雪地里挖出来。那苏联人拉草，他们一月拉一次草来喂自己的牛，他们来拉草时把那草捆子往上装，突然装出个人来，那他们也吓了一跳，这个人他们就一看这个人都不动了，那我都是冻得不动了，他们就把我抱起来就不断的晃，然后就用那个热那个咖啡就给我灌咖啡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躺在一个苏联青年的怀里，那个苏联青年是黄头发很帅的一个小伙子，抱着我不断的晃，打巴利什打巴利什打巴利什，他喊同志啊，同志的意思，同志同志，晃我，我这个同志睁开眼睛了，不会说话啊，说不出来啊，我会点俄文，但是我当时冻得不能讲话，嘴不能动啊，但有感觉，就是哪儿呢，没有声音，我的耳朵从此冻坏了，我有一个耳朵不好用啊，所以人家批评我就用这个不好用的听。不生气的啊，这个也很好。所以冻到最后，我就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在天堂，我发现这个时间是好像固定的，凝固了，然后整个天都是白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颜色，我就是天堂。那天堂人长个大胡子黄头发，啊，不对。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苏联的监狱里边去，那科格勃的监狱。到了监狱，我在那里开始坐牢，很奇妙的一个感觉。所以在监狱之前我一直是忧虑的，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忧虑了，就坐了监牢。因为过去我怕坐牢，逃逃逃逃，一下逃到监狱就不忧虑了。你想一想是不是，当你遇到任何事，你把事情想的最坏，也就这样了，还能怎么样，不就怕坐牢吗，就怕坐共产党的牢，现在坐苏共的牢，不也一回事吗，坐进去了开始不忧虑。而且那个奇妙的感觉，当你信了耶稣，立刻突然发现你的环境没有改变，也许更坏了，可你心境改变了，你完全的突然发现那个时候原来神创造你，你的灵魂超过你的肉体，就是这样。那天就有这感觉，很喜乐，我一坐牢，哇，昨天晚上差点没冻死，这监狱里非常温暖啊，暖得不得了，他让我换他们监狱的衣服，把我的衣服羽绒服都给我一套，就是那个线衣线裤，然后再调调的，我就穿上了，哇，都是系的小小袋袋的，很舒服，跟那医院里感觉差不多啊，我还高兴的在那晃来晃去走一走，然后房间就是遗憾的房间小了一点，但是很好，很温暖啊，很温暖，头一天房间大，大荒野里边差点没冻死，嗯，这样温暖。那第二感觉安全， 头天差点狼快把我吃了，现在这家门锁得死死的，什么都进不来，老虎也进不来，什么狼，安全，外边还有六个卫兵来保护我，黑天白日不睡觉，我睡觉他们在这站着不能睡觉，哇，觉得很好，很安全。第三，喜乐，头一天自由的没喜乐，忧虑，充满了忧虑，坐在牢里突然发现，反正该问该怕的事也来了，该完成的也完成了，不就怕坐牢吗？现在也坐进去了，就唱歌吧，那牢里边，过去不敢唱歌，怕一唱歌暴露自己身份，现在不用暴露身份了，你就是你啊，谁都知道你啊，唱歌吧，监狱里我就唱诗歌，唱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，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，你不要为明天去盘算，主内有平的平安，明天去哪里没关系，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送到哪里呢？你说了不算了。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真实的成长，这样成长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必须扎实的扎在神的话语之中，在神的眼中，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，老人青年，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打开诗篇，你看这两种人。在诗篇的第一篇，我们就看第一篇好了，比较容易找。在诗篇的第一篇，在神的眼中有两种人，今天你要去选择你做哪一种人。诗篇第一篇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种人呢像什么呢？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是一种人，这是一种人。另外一种人呢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。在神的眼中，一种叫义人，一种叫恶人。可是我们说，圣经说没有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义人，因为他是没有原罪的，他是圣灵感孕，所以我们知道只有这一个义人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可以成为义人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记得有一天，圣经说有一个少年官，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这个人是个少年，还是个官，还是个财主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你看这人有钱还是官，有钱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实在点说是好的，我不虚假，有钱是好的，看你怎么用啊。他还是当官的，有钱没官保护不了钱啊，他是当官的也好，有钱当官如果他七八十岁了也享受不了什么了，他年轻，你这很气人，他什么都有，他又有钱又当官又年轻，他什么都有了，而且这个人好像品质还不错，他遵守了律法，律法就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这个贪恋别人的妻子儿女财产牛驴什么之类的。那么看看，他又守了律法，他是个好人，他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就说他还谦卑，他谦虚，你看这人多好啊！如果女孩子一定找这个丈夫，真的不错。他要什么呢？他要永生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当还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我做了这些还不够，他知道不够，那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？耶稣说律法你是知道的，他都守了。那耶稣说还有一样，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，然后你要跟随我来。他悠悠愁愁的走了。我们刚才看的好像义人，当他忧愁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得救，他 miss 过去了救主。主，我当我读圣经我是最难过的，就这段经文，我为一个那么好的 perfect 的人难过。耶稣呼召任何人没有像呼召他那么爱他，耶稣呼召人就简单一句话，请跟从我来，那人就起来跟随了他。这个人耶稣对他说了那么多的话，然后一见他就爱他。我想如果他跟随了耶稣，今天他能祝福多少人，就凭他的能力，他的才华，主对他的爱，主会怎么用，主相信会比保罗用还要用他。
结果他走了，因为他不能变卖他的财产，悠悠愁愁的走了。耶稣讲一句话，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。那骆驼能进去针的眼吗？我们很多姐妹们在家里认真那认那线儿就怎么都进不去，是不是？眼睛进不去，那骆驼那么大他能进去吗？那不可能的。那意思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。那他的门徒说，那谁能呢？耶稣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没有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读到这段重要的经文，在神凡事都能什么意思呢？是靠着基督的宝血，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，我们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就能进神的国。 Amen。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救恩。这个救恩就是你要承认你的有限，你要承认自己需要他，你就能够得救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义人和恶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些把自己投靠耶稣基督靠的宝血遮盖的人便算为有义。罗马书说算为义，因着他儿子的义我们算为义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选择你是做哪一个人。像我们的生命，你想当你读这段圣经诗篇的时候，你想多美的一段经文，把它像棵树，你闭着眼想一棵树栽在哪里呢？栽在溪水旁，我这个树会找地方，很会找地方，栽在溪水旁，然后按时候结果子，因为它有溪水不断的供应它生命的养分，然后它叶子是不枯干的，因为它有足够的水源，然后它凡它所做的它尽都顺利。还有容易像糠皮，风一来就散了，风往这边吹它就到这边，风往那边吹到这边，它没有根，它不能把生命深深的扎在溪水旁。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生命难道不像糠皮吗？如果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我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虚幻。圣经说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真的是如此。那所罗门那么有钱，那么豪华啊，王子后来做了王，嫔妃那么多，好几千啊，还有才华，作诗好几千啊，他什么都好几千的，最后他是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我们来到美国不是如此吗？我们追求房子，我们很多的人把时间都放在我们的房子上，那个大房子，五个 bedroom 四个 bedroom 五十万八十万，在波士顿五十万不怎么样的啊，我知道跟我们在 Fairfax 差不多，很多把精力放在那儿，天天踢地毯啊，踢的那地毯都是印儿，人都不敢踩啊，然后后边扫院子啊，浪费你很多的生命。有一天房子卖了，几千个小时白搭了，是不是？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拿到了学位，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就平安了，可以了，没有可以的。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就要有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生命，我们要根，有根有基，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之上的，好像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。这是神让我们做一个选择。我记得当我在逃亡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生命就像个糠皮一样，我从广场被吹出来，一阵大风把我吹出来，就吹到了中苏边境，我就吹到了苏联。可在那时我突然我认识了神，我的生命就像一棵树，一下深深的扎在神的话语里边，我突然感觉到我不再可怜，因为这一切的苦难都是神要我经过的，他让我经过这些苦难，我才能够茁壮起来，我才能够面对更大的苦难，我才能够祝福那些苦难中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经历苦难，我们的生活是轻飘飘的，我们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生命的本质。那时候在家庭教会学了一首歌，常常的激励我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，说既然跟从了主啊，我就不回头，既然不是在那温室中，要走过那牢房，走过流泪谷，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犁。
就是诗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经历苦的时候不要怕，经历难的时候不要怕，经历忧虑的时候不要怕，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主，他在掌管，你把你生命主权交托给他，他就带领你走喜乐的人生，是走坚定的人生，你的生命才能活出光彩，能够祝福更多在忧虑中在苦难中的人。我们今天在美国，我们面对着一切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孤独，我们要想到我们有一个主，他把我们从中国带到美国绝不是偶然的，他让我们经历今天的苦难绝不是偶然的，他是看重你，他给你的苦难越多他是越看重你。我记得唐从容牧师讲过一句话，说什么叫做重用，就是把你压得重重的再用就是重用。你什么让你的生命能够沉甸甸呢？就是你在苦难中你走过去了，你才知道苦难原来是你的祝福，是神给你的化了妆的祝福。可是我们很多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没有走过去，很可惜，那就是你没有找到你生命的根本，你没有想到这个苦难是神给你的功课让你走过去。我走过很多很多的苦难，明天我会跟你们分享。我在美国有四年的疾病，肝癌、化疗、肾衰竭、换肾，头发掉光，今天长出来都是新的，旧的生命死掉，今天活出来都是新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是无限，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，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所以我想到基督的爱我就会流泪，他为什么这样爱我呢？我算什么呢？其实我什么都不是，他为什么这样爱我呢？是因为他按照他的永恒的计划爱我，是因为他在我人生中的引导他爱我，他要用我成为他的一个出口，为他去传扬福音，所以他医治我的疾病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，他让我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选择做哪一个人呢？我们很多人追求物质，我很多的朋友追求物质，为了追求物质去了加州西谷。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，伯利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股票哇不得了，公司他是副总裁，给他几万张股票，一张股票70多块钱，这有多少钱我都数不清。我说那有多少钱你告诉我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孙子都花不完啊，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呢。哇，生命丰盛了，这么多钱怎么花呀，掰着手指头算将来怎么花，一阵风没了，仿佛一夜之间一阵风。有一个留学生来到美国拿了杨振宁的奖学金，1985年，30岁，26岁读完了 PhD， 30岁做了终身教授，论文上了 Science，要获诺贝尔化学奖，天天奋斗。人家说你要认识主去教会吧，没有时间去教会，哪时间获诺贝尔奖。31岁那年晚上睡觉突然死了，心脏病，一阵风，生命没了，帽子放在旁边让他的儿子看一看而已。一阵风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都是一阵风，因为我们是糠皮。可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一棵树，这个树就栽在神的话语的溪水边，它每一天供应你生命的需要，让你活得结实，能够给别人遮风避雨，这是基督徒的生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是做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？我们也跟那些人一阵风吗？世界追求什么我们追求什么。这次我们在华盛顿，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五届的大陆施工的培训，我们差不多有300-400个大陆的同工领袖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天国的观念，我们必须牢牢抓住那个永远的不变的，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是变的，我们生命就抗拒不了任何的压力打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记住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你我显明。我们来唱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，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
最喜欢的一首诗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看过十字架没有？有看过的举手。感谢主啊，请放下。这个电影当我看的时候，我是一直流着泪看完的。看完的时候，我给远志明弟兄打电话，我说感谢主，神让你拍了这部电影，让我们看到小敏姐妹那真实的生命。而且有一天，好像在东南亚的一个地方，我跟他宣教在一起，他给我分享他的经历。他小的时候有气喘病，而他家很贫穷，在河南，而他的妈妈养不起他，就把他放在河边，河边是有人在过路，希望有人过路的时候把他捡走。那天下大雨了，发了洪水了，可是他没有被卷走。结果他妈妈晚上看了，没有人把他捡走，洪水也没把他冲走，说这孩子命真大，就把他抱了回来。从小他就觉得他是多余的一个孩子，心里有深深的那种觉得多余的被伤害的感觉。他觉得活在世上他没有什么意义，他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十几岁，十七岁不十八岁，他信了主，他才知道他不是多余的，神创造了他是那样的美。他开始写诗歌，每次祷告时写，他现在写到1000首诗歌，每一首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他们唱的诗歌几乎90%是小敏姐妹写的诗歌。我们在海外我们唱的歌有很多是他写的诗歌。他一个这样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到一起，他是这样的灿烂，他祝福了那么多的人。所以这首诗歌是他心里的一个真实的感叹，他说主啊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可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的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不要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。他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思想神的爱。神就是这样的爱你，他的爱就是一段长阔高深。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说有了学历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有了工作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有了健康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但是小敏说，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？他找到了人生的根本。他像一棵树栽在了溪水边，他的叶子不会枯干，他能祝福世世代代的人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小敏姐妹她写这首歌的心情。
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最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，没有滑向死亡线。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。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，我的心在天天最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脸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 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前，你爱何等你长阔身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。
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我们赞美你，就像小美姐妹所说的，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呢。今天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舒适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却充满了忧虑，充满了压力。主，让我们来投靠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就像爱小敏姐妹那样爱我们。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主，你的爱永远的长阔高深，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。在这一刻，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无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还是还没有认识你的，主你都爱我们，你都要把我们呼召回到你的爱子的国度中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今天的聚会来感谢你。主，你召集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主啊，从中国的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，主，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来认识你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的至宝。主，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翻转。主，让我们活得坚定，主啊，活得自信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永远的不改变，永远的不离开我们。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需要神的爱，你要耶稣基督除去你心里的忧虑，让你过一个喜乐的人生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如果你的家庭有困难，工作有压力，你的身体有疾病，你愿在今天神来释放你，让神的灵来充满你，让他完全得到你生命的主权，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请放下。当我们思想他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就近他，就近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，这个家是神为你所预备的。如果你愿意回到这个家中，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在今天，但是你有感动，你有一个决定，你说，主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，我愿意成为这棵树栽在溪水边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，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在今天做一个决定，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他就引导你走一生的道路，你的生命就从干枯变成丰盛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要在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赞美耶稣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请放下，举过的就放下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赞美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认识耶稣。当我今天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讲圣经的话语的时候，我本身就是个见证。我是认识了主，我才觉得我的生命多美好，我才觉得我每一天活得多喜乐，因为我每一天都是神多加添给我的。我有三次面对死亡，天安门广场，苏联的冰雪之夜，还有明天我要讲的我的四年的痛苦的疾病，三次我都该走了，神留存了我。为了什么？ 就是为了我今天站在这里向你们来讲述他的爱，讲述他奇妙的作为。如果我不去传福音，神就会把我接走。这就是神今天给我的恩典，让我可以站立在这里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每多活一天，我就要为他去死。像保罗士说的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，还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把自己交给主，凭着你的信心，圣灵在你里边的感动，你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还有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信耶稣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决定，超过你选择一个妻子一个丈夫，超过你选择一个职业一个学位。因为从此以后，你的生命不再是你掌管，是神在掌管。从此以后，你的生命丰盛不再靠世界人所看到的一切，乃是靠你里面的生命活出来。哈利路亚。还有没有今天你有感动的？我邀请你跟我一同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你有，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为今天每一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感谢你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就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，你的鲜血为我们流出。当我们来到你宝血的遮盖下，我们就满足了父神的公义，我们就可以回到他的身边。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愿意举起手打开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你是生命的主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是你圣灵的感动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。主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。也祝福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要让你们举起手的到前面来，我要为你们祷告，给你们做决志的祷告。不要害怕，信主是勇敢的事情，信耶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。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我们用掌声来鼓励他们，请到前面来，我们把自己生命交给他。到前面来，后面弟兄姊妹陪他的弟兄姊妹到他前面。
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看这个，祝你是我最亲密伴侣。
还有刚才举手弟兄姊妹，请到前面来，别害怕，
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在我人生。把我带在你身边。
还有哪一位刚才举手的到前面来，不要害怕，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举起手了，我们就到前面来。神喜悦那些单纯的人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，来跟随他。哈利路亚，不要怕，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。还有哪一位，当你被感动，虽然你没有举手，当你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来到他的面前。我记得当我刚刚到教会追求的时候，当人们呼召的时候，我每次我都走到前面去，我需要领受神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信心，不要惧怕，感谢主。
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，我一起是要跟随主， 永不改变。我一起誓要跟随主，我跟随主永不改变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来跟我祷告一句。如果你没有走到前面也没关系，你低下头来跟我一起来祷告。如果你觉得你开口困难，你打开你的心来跟我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低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晚上我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使我成为圣洁的人。求你保守我的一生，在你的生命中有喜乐有平安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 Amen Hallelujah。 弟兄姊妹请坐。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，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没有走到前面来的，你们要留下来啊，留下来，到前面留下来。这次没有人看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所以你们留下来。我们的陪谈员要跟你们有一点点谈话，因为你要知道你信的